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中国疫情蔓延的同时，中日韩卫生部长开会讨论大流行。何锦丽表示，美国不准许强迫巴勒斯坦人搬迁。多艘商船在红海遇袭，美军驱逐舰再次支援，击落多架无人机。参议员《华尔街日报》发文指，美国应该由三个层面阻吓中共侵台。美军最高将领表示，中共仍然未恢复军事对话。菲律宾外海同一地区强震频传，地震规模 6.9 级至到 7.6 级。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第16届中日韩卫生部长会议3号在北京举行，探讨传染病大流行的应对措施。三方签署了并且发表有关合作的联合声明，会后签署中日韩卫生合作备忘录。中国近日出现呼吸道传染疫情高峰，各地已经取消的健康码传出多地重新测试启动，包括广东粤康码和四川的天府健康码都重新登场，两个健康码都显示绿码，启动时间都是12月1号下午5点左右。综合媒体报道，中国当局在大流行期间推出定位追踪应用程式健康码来监控国民健康情况，并且藉此作为出入证明等，被认为有监控和侵犯私隐之嫌，甚至还被用来作为阻止特定人士出行的手段，直至今年2月才取消。据美国副总统贺锦丽星期六表示，华盛顿不准许强迫巴勒斯坦人搬迁，亦都不会重新划定加沙地带目前的边界。当日贺锦丽和埃及总统塞西会面，他今次受美国总统所托参加在杜拜举行的第28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 COP28 峰会。拜登正专注于以色列和哈马斯的战争。而贺锦丽在 COP28 峰会举行期间的记者会上表示，以色列拥有对哈马斯武装分子采取军事行动的合法权利，但是贺锦丽亦都说，以色列自卫的同时要考虑人权。美国明确表示，国际人道主义法必须得到尊重，当以色列在加沙追求军事目标的时候，我们认为以色列必须采取更多措施来保护无辜平民。贺锦丽还指出，战争结束之后应该继续努力重建，实现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和平共处的两国解决方案。同时他亦都强调，未来加沙地区不能够再交由哈马斯管理。据美国中央司令部星期日指出，多艘商船当日在红海航行的时候亦都被也门叛军锁定为攻击目标，一艘出动援助的美国驱逐舰击落了多架无人机。不过这个攻击标志着这个区域航运面临的威胁已经明显升高。最近几个星期以来，伊朗支持的也门什叶派激进组织青年运动对以色列发动一连串无人机和导弹攻击，上个月还扣押了一艘货船。美国中央司令部在一份声明中指出，星期日卡尼号驱逐舰收到商船的求救信号之后，前往有关水域提供协助，并且击落了三架无人机。中央司令部指出，我们有充分理由，这些攻击虽然由也门青年运动发动，但是完全是伊朗纵容。美国将会同国际盟友以及伙伴充分协调，考虑采取所有适当的应付行动。鉴于中共对台湾的武力威胁有增无减，国会参议员沙利文4号在《华尔街日报》发表评论文章的时候指出，美国应该由三个层面来阻吓中共入侵台湾。沙利文在这篇文章指出，过去三个月我一直敦促同僚大幅加强对台湾提供武器系统， 但是白宫十月对国会提交的国安补充预算请求未能做到这一点。所提出的大约1060亿美元只有54亿美元用于对付咄咄逼人的中国共产党。沙利文强调，为台湾配备自卫所需的武器只是阻吓对台湾军事冲突的第一个层面，第二个层面将会涉及美国军事保卫台湾能力，这个会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而第三个层面就很少被讨论，但是可能是最强大的方法。沙利文表示，美国可以透过我们全球经济、能源和金融力量来实现阻吓中共当局应该明白，我们准备好以削弱经济、金融和能源制裁来回应任何对台湾军事入侵。美国最高将领、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朗星期六表示，自从中共上个月承诺要恢复去年因为佩洛西访问台湾而中断的军事通讯以来，到而家仲未恢复军事对话。布朗当日在加利福尼亚州西米谷的列根国家防御论坛透露，他正在等待和中方的同行进行对话，以恢复两国之间的军事联系，同时强调双方防止误判的重要性。布朗说，根据他读取的情报，美国目前在网络、人工智能和其他技术方面仍然处于领先地位，同时他亦都警告美国不能够安于现状，必须努力保持技术优势。另外，在俄乌战争方面，布朗表示美军正在向基辅提供援助，但是单凭军事力量无法决定战争最终的结果。他强调，在任何的军事冲突，你不能够完全靠军事手段解决问题，最终需要通过外交途径解决。继菲律宾南部海岸星期日发生一宗规模 7.6 级强烈地震之后，造成两人丧生。当地时间星期一凌晨，在相同海域再次发生一宗规模 6.9 级地震，今次已经是该地区连续第三日发生强烈地震。据美国地质调查所发表的资料显示，规模 6.9 级地震在星期一清晨四点之前没几耐袭击菲律宾南部外海。今次地震深度是30公里，震央在棉兰老岛希腊图安东北部大约72公里的地方。庆幸的是，在地震之后并没有进一步引发海啸威胁。据菲律宾国防部长德奥多罗星期日指出，至少有529个地区家庭受到今次地震的影响。一名救灾官员亦都向法新社表示，到目前为止还未有关于建筑物或者基础设施受到重大损毁的报告。不过南苏里高省的一些道路在地震中出现裂痕。大约两个星期前，南方的棉兰老岛亦都发生了一宗 6.7 级地震，造成至少9人死亡，建筑物摇晃和购物中心的天花板部分倒塌。
以哈谈判停滞，以军地面抗战至整个加沙。法国外长指责中共说世界不需要新的危机。印尼火山爆发，11死12失踪。COP28 主席声称淘汰化石燃料没有科学根据。周庭拒返港，蔡英文呼吁选民投票的时候想想香港发生了什么。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林思明，为大家带来环球要闻。下面是详细的新闻内容。以色列国防军12月3号宣布，以色列正在对哈马斯的地面行动扩大到整个加沙地带，并且在当日的空袭入面击毙了一名参与策划10月7号突袭以色列的哈马斯指挥官。由于以军行动扩大，以军呼吁加沙地区平民从加沙南部的汉尤尼斯及其周边地区撤离。白宫3号表示，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关于释放被扣押在加沙的人质以换取暂时停火的谈判陷入停滞。同时，以色列军队加大了攻击的力度， 并且指示这个地区的巴勒斯坦人迁往一个更加狭窄的地带。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二号表示，保护加沙平民是以色列战胜哈马斯的先决条件。奥斯丁促申美国支持推动两国方案，以解决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的问题。他还警告说，美国发现一些国家或者组织意图联手减弱美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同时他亦将中东战争视为从中东延伸至东欧和亚洲国家的安全问题。正在澳洲访问的法国外长柯隆纳今日敦促北京重新考虑他在南海的过分自信的行为。他说，世界不需要新的危机。中共持续在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台湾海峡加强军事演习。中共海警队则被控在南海存在争议的海域不断骚扰菲律宾渔船。菲律宾海岸警卫队礼拜日表示，由于在菲律宾专属经济区内的一个礁盘附近出现的中国海上民兵船数量暴增，菲律宾海岸警卫队已经部署两艘舰船加以监视。澳洲十一月仲指责中共军舰在同澳洲军舰互动的时候不安全和不专业的行为。12月4号星期一，美国独立级频海战斗舰吉福茨号行经南中国海，出现在第二托马斯浅滩中国称仁爱礁附近，引发中共强烈的抗议。美国海军对此表示，在国际水域进行例行作业符合国际法。印尼苏门答腊岛西部的梅拉比海山三号喷发，火山灰直冲3000公尺的高天空。影片显示巨大的火山灰云，影片显示巨大的火山灰云层笼罩天空，车辆和道路被火山灰覆盖。搜救队发言人哈里艾曼说，在三号火山爆发的时候，这个地区有75名登山客。今日发现了3名的生还者以及其他11名登山客的遗体。有49名登山客今日较早的时候从这个地区撤离。很多人正在接受烧伤的治疗。哈里亚曼说，今日的小规模喷发令到搜救行动暂停。印尼位于环太平洋火山带上，并且拥有127座活火山。梅拉比火山是苏门答腊岛最活跃的火山之一。最致命的一次爆发在1979年4月，当时有60人丧命。今年1月至2月期间爆发，喷发出的火山灰距离山顶约75公尺至1000米。联合国气候变化纲要公约第28次缔约方会议正在迪拜举行。前美国副总统高尔直指主办方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掩盖排放数据，担任全球暖化国际谈判监督者根本是滥用公众的信任。据《卫报》3号报道，主席贾比尔11月21号曾经表示，没有任何现象显示逐步淘汰化石燃料就能够达到将全球气温升幅控制在摄氏 1.5 度的目标。贾比尔后来又说，减少化石燃料是必不可少的行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3号在 COP28 联合国气候峰会接受 CNBC 专访的时候说，去碳化如果想加速就不能够没有碳定价机制。碳排越多者付钱越多，促成去碳诱因兼援助面对气候变迁的弱势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近期调高2030年之前的平均碳价预测，从每吨75美金调升至85美金，目前平均价格是每吨大约20美金。被称为香港民主女神的前香港众志核心成员周庭3号透过社交媒体网站发文宣布弃保流亡加拿大。周庭目前在加拿大一间大学就读，被中共国安要求在12月底的假期短暂返回香港向警方报到。周庭考虑包括香港局势、自身安全、生理和心理健康状况，决定不回香港，引发中共的严词谴责，威胁要惩处。 台湾总统蔡英文3号呼吁台湾选民下个月在总统立委大选投票的时候想起香港所发生的事，强调和平必须要加强自我防卫的实力。台湾将在明年1月13号举行总统和立委选举，中共透过政治、经济和军事等手段试图对台湾施压，逼迫和诱惑台湾的选民抛弃执政的民进党和民进党推出的总统候选人赖清德和副总统候选人萧美琴，将选票投给主张和北京和好的台湾最大在野党国民党的总统候选人侯友宜和副总统候选人赵少康。
欢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上海机场开始测核酸，北京低调承认新冠爆发，中共党魁罕见训话海警，南海冲突恐升温，天然气管道被中国船损毁，芬兰要求登船调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上海机场开始测核酸，北京低调承认新冠疫情爆发，北京市疾控中心低调承认新冠病毒是目前在北京市排名第二的流行病毒。消息显示，上海机场已开始对旅客检测核酸，多地健康码重新上线，身穿白色防护衣的人员亦重新现身。这些卷土重来的防疫措施凸显中国目前疫情相当严峻，而最诡异的是近日爆疫的北京天空出现血红。在11月30号，北京市疾控中心网站发布疫情周报，在上个月20至26号，北京传染病个案超过72000宗，比前一个礼拜激增一倍，但这个数字被认为已严重瞒报。另外，北京市排名前两位的流行病种是流感和新冠病毒。在今个月2号，疾控中心免疫规划首席专家王华庆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据多病源监测结果显示，15至59岁人群中以流感病毒、鼻病毒、新冠病毒为主。早在上个月10号，中共院士钟南山在广州一次会议上公开说，自11月起到明年1月，新冠疫情将出现一波高峰，但官媒几乎不提新冠疫情，而很多网民自行检测发现新冠病毒呈阳性。有消息透露，中共党魁下令掩盖疫情，不准提及新冠病毒。随着中国疫情急速升温，各种防疫措施再现。在今个月1号，小鹏汽车董事长何小鹏发微博说，他从海外经上海回国，一落机就被要求测核酸，而且还是两根棉签一起上，官方回应说是抽查，但抽查却是所有人。这条微博现在已被删除。而极不寻常的是，在北京河北等地看到极光，更诡异的是，在北京看到的极光颜色居然是红色的。根据网民上传的拍摄北京怀柔天空的影片，在1号晚近8点，天际突然出现一片血红，而且越来越红，没多久就消失，另有北京门头沟居民亦拍摄到红色极光。分析认为，古人话天人合一，天象同人间系对应，古籍中认为血色天空同血河出现系空兆，简单讲就系预示战争、饥荒、冤狱或者系政变，政权同国军民运岌岌可危。结合目前的疫情，有人推测大瘟疫流行将至。中共党魁罕见训话海警，南海冲突恐升温。
中共党魁习近平近日罕见对海警训话，声称要捍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这番讲话引起猜测。习近日到上海视察嗰阵，上个月29号到武警海警总队东海海区指挥部视察并发表讲话，这个是习上任十几年来极罕见的一次视察海警。习在对海警训话时说，要建立健全的海上执法协作配合机制，严厉打击海上违法犯罪活动等。而就在习视察海警舰队编队执行任务情况，并强调要有效维权执法，坚决捍卫中共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表态不到24小时，菲律宾国家安全顾问阿诺就宣布正在中业岛上建立海岸警卫队站，加强对该海域的中共船只监控。亚诺声称菲律宾海岸警卫队站已建成，计划明年初投入营运，警卫站将配备先进系统，包括雷达、卫星通讯、海岸摄影机和船舶交通管理。亚诺进一步说，这些系统将大大增强菲律宾海岸警卫队监控中国海上力量的能力，实时数据将对竞争对手行为产生影响，尤其是中国。亚诺还将中国称为游戏规则改变者。分析认为，由美国给底气，菲律宾和中共在南海的角力会越演越烈。天然气管道被中国船损毁，芬兰要求登船调查。悬挂香港旗的船只新生北极熊号在10月通过波罗的海那阵，据信该船的锚损毁了芬兰水域附近一条海底天然气管道。芬兰总统尼尼斯托说，芬兰将要求允许调查人员登上新生北极熊号进行调查。尼尼斯托在2号接受公共广播公司采访时说，这艘船拖住锚行了几百公里远，目前尚不清楚这艘船是故意抑或是由于航海技术极差。他说，当这艘船抵达中国那阵，外界将会得知更多情况，船长会被问话。他说，我们希望，实际上亦要求芬兰调查人员可以在中国参与这次调查。芬兰和爱沙尼亚一直和中共当局联系，寻求配合调查。波罗的海时报今个礼拜较早时报道说，这两个欧洲国家已要求派代表前往北京调查这艘船。在10月8号开始泄漏的波罗的海天然气管道连接芬兰和爱沙尼亚，长达77公里，还有一条属于俄罗斯的电信电缆亦被破坏。据信新生北极熊号船只拖住锚穿过波罗的海海底，切断电缆和天然气管道。芬兰海军在距离受损地点几米处打捞出一个重达6吨的重型锚。新生北极熊号注册船东是海南阴阴阳船运。根据彭博社汇编数据显示，这艘船目前正在朝鲜半岛附近，途经俄罗斯北极，在前往中国天津途中。在社交媒体发布的照片显示，这艘中国船只在波罗的海航行期间停靠圣彼得堡港那阵，船上少了一个锚。
习近平面临两大难题，不得不推迟三中全会。菲律宾和法国国防部长签意向书，反击中共扩张，中华民国大选将至。台湾检察总长呼吁全民反贿选。余茂春说，基辛格秘密外交对美造成伤害。中共金管局密集开罚单，涉及多家银行。 中共党魁习近平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刚刚结束，但这次会议没有提及的一件事成了最令外界关注的焦点，二十届三中全会。按惯例，聚焦经济议题的三中全会在中共党代会次年十月或十一月召开，中共的第二十次党代会去年十月召开，所以这届三中全会本来应该在今年十月或十一月就已经召开，但今年到现在都未有，连日期都未宣布。对此，时事评论员唐正远分析说，中共三中全会按照他的惯例，一般都是在每一届党代会的第二年的年底，基本上在这个时间举行，极个别情况下亦有可能是拖延到第三年的年初举行。譬如2018年当时习近平他为了搞连任修宪，特殊的一次将三中全会放在2018年的1月份举行。这一次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一直拖到现在，已经进入到12月份。官方没有发出预告，所以看起来大概可能要往后拖延，亦有可能会拖延到明年才举行。追究拖延的原因，唐正远分析说，习近平面临两个难题，一个是人事，一个是经济。因为历届的三中全会一般来讲，它最主要的主题是涉及到经济改革这方面的内容，同时也可能会涉及到一部分人事方面的安排。但是今年比较特殊，是因为在习近平这个二十届的中央委员会刚刚被所谓选举出来，亦只不过是一年时间，现在又出了大问题，至少有四位中央委员现在都出了问题被免职，一个是国防部长李尚福，一个是外交部长秦刚，同时还有火箭军司令同政委，这四个人都是中央委员。四个人免职后必然带来一个问题，按照中共自己的官方程序，在三中全会上他们必须要对这四个人给予一种什么的处分，如何撤销他的职务，基于什么的原因，必须要有一个完整的解释。唐正远说，但是到目前为止，习近平他面临的一个巨大难题，这四个人尤其是在军队涉及到的很多人物，可能现在暂时没办法定案，国防部长到现在一直都是空缺的。在11月24号火箭军的装备部部长李同健刚刚才被宣布因涉嫌犯罪被这个火箭军队内部的高层清洗。这一轮风暴一直都在持续进行，在这种情况下，习近平他连一个国防部长的后任人选都拿不到出来，就讲明他没有搞定这个内部对整个涉及到中共军队高层的人员。他们究竟最后要怎样来给他定性，如何来为他进行一个处分，他可能现在都没有一个成熟的想法，这个可能是他觉得特别为难的。这个是最主要的原因。有关经济难题，唐正远分析说，三中全会按照惯例过去一直都是主谈经济和改革，但我们都知道现在中共的经济正面临一个巨大的危机，危机的程度已经到了习近平有些饥不择食、慌不择路的程度了。最近我们看到他频频有一系列的动作，先到美国低声下气表态话要吸引外资，然后在国内又讲说话，去上海考察，发表支持民营经济等，可以提出习近平他其实已经急了，因为在此之前在经济领域他们能够动用的这些刺激手段什么政策他已经全部都用过了，但是几乎没什么效果。唐正远说，三中全会的推迟可能同习近平现在的经济成绩实在太难看了，所以在这个时候，因为按照中共惯例，三中全会的举行一般是党代会一年之后差不多举行，讲白点就是要对整个新一届的中央委员，对新一届的班子，他们的经济方面的成绩要进行一次年检，要给出一个相当于一年度的总结，要拿出一些成绩 拿出一些说法，但是现在习近平根本拿不出，他不单止拿不出成绩，他反而面临着全部是坏消息，这个会令他觉得非常难堪。不排除这个时候如果开这个会的话，很有可能成为党内反袭派来对他进行发起攻击的理由，或者说是一个窗口。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他干脆将会议推迟，他可能会指望在今年年底通过最后一两个月的调整经济，如果或能够有所起色有所缓和的话，这样他到明年才来开会，对他来讲可能会更有利。旅美政治学者黄君涛在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说，中共官庭政治环境中最重要的决策并不是通过这些公开会议来完成，但是这种中共的全会仪式很重要，可以稳定民心。如果一旦二十届三中全会推迟，会令不稳定情绪蔓延。菲律宾同中共在南海频繁陷入冲突之际，二号菲律宾同法国达成共识，加强两国军事关系。法国国防部长勒科尼尔同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在马尼拉签署了一份意向书，以促进双边防御合作。特奥多罗说，我们打算采取具体措施提升防御合作水平，这个包括寻求各自领导人的授权就互访部队协议的情况进行谈判。菲律宾同他们的长期盟友美国和澳洲签署了这类协议，为外国军队的访问提供了法律框架。最后菲律宾亦和日本启动了互惠准入协议谈判。法国国防部长勒科尼尔此行是他横跨印度太平洋之行的第一站，途经法国海外领土新赫里多尼亚和马来西亚。法国自认是印太地区大国，在位于太平洋和印度洋的海外领土驻有7000多名士兵。菲律宾一直是加强和多个国家的军事关系，以对抗中共在南海日益增强的威胁。中非在南海有长期的海洋争端，菲律宾近期开始和美国、澳洲在南海海域进行联合巡演，引发中共不满。中共军方指控菲律宾拉拢域外势力在南海巡航，搅局之事。菲律宾国家安全顾问阿诺德一号说，和美澳的联合巡逻将继续进行，并可能扩大到包括日本等其他友好国家。特奥多罗说，他和法国国防部长达成共识，维持菲律宾和法国船只的访问，并强调维护国际法的重要性，包括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美国和菲律宾及其盟友经常这样批评中共在有争议的南海日益咄咄逼人的行动。法国已经在南海部署海军舰艇，以促进航行自由并反击中共的扩张主义。华盛顿一再警告说，如果菲律宾军队船只和飞机受到武装攻击，包括在南海地区遇袭，美国有义务保卫菲律宾。中华民国总统、副总统及第十一届立法委员选举将在明年1月13号举行。台北地检署发布新闻稿说，为加强民众反贿选意识，12月1号举办全力查贿 ING 全民反贿依起来反贿选宣导记者会，法务部部长蔡清祥及最高检察署署长总长邢太超、台湾高等检察署主任检察官陈宏达等人亲临与会，共同宣示政府查贿决心。蔡清祥强调，对于境外敌对势力、赌盘及假信息影响选举，将持续关注并全力侦查，并列举南部某协会成员接受招待并到大陆旅游，涉嫌犯反渗透法等一案为例，呼吁国人到大陆旅游应注意避免接受境外敌对势力的指示、委托或资助，以免触法。邢太超呼吁民众意识到天下无白食的午餐，贿选形态与时俱进，应有高度警惕心，同时亦感谢第一线同仁努力查贿的辛劳。台北地检署在选前根据多年查贿经验，特别制作手机搜证全民反贿， 反贿选防假信息影片及文宣，并使用大数据法则找出大台北地区民众最频繁出没的大众交通运输据点以及生活经常出入的场所进行宣传，让民众随处可见检举贿选电话的资讯，或可运用智能手机随时随地拍照传证并扫描线上检举贿选。最后，蔡清祥、邢太超带领与会查贿反贿团队从台北出发，通行全国，呼吁民众一起守护台湾的民主，全力查贿 ING， 全民反贿依起来。蔡清祥感谢台北地检署配合法务部政策，走入基层、走入偏乡、走入社区进行直接的宣导，且发挥了好好的效果，并结合检警调移民机关全力以赴。台北地检署说，为提供民众最即时及足以信赖的安心检举渠道，对检举人身份将严格实施保密措施，使民众能够勇于利用手机的便利性科技查贿，并继续秉持有民必查、有据必办的态度，净化旋风。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过身之后，前国务卿蓬佩奥、中国政策首席顾问余茂春说，基辛格缺乏原则的秘密外交，为美国信誉、外交原则带来重大伤害。余茂春日前对自由亚洲电台说，基辛格和中共的接触造成了新的中美关系格局，这种格局只是讲共同利益，不讲政治意识形态的巨大分歧，这种求同存异的方式为美国的外交随时代变化造成巨大的伤害。当年在基辛格的斡旋下，世界确立了美中苏制衡的国际时局。英国 BBC 日前指出，基辛格过于侧重大国竞争的现实主义，忽视人权议题的政治立场，导致他在担任国务卿期间经常支持世界各地的高压政策。不少人批评基辛格是不道德的战犯。前洛杉矶时报驻京记者站站长孟哲武说，基辛格过度迷恋中共领导人，并且长期存在误解，他晚年对美国利益造成危害，因为他不断介入当前外交事务，被中共领导人利用，从而向美国传送带有羞辱意涵的信息，例如美中关系原本应该要更好等。中共宣称基辛格是中国人民的好朋友，美国知名汉学家林培瑞认为他应该是中共领导人的好朋友。基辛格缺乏对中国百姓的关切，例如他曾经为中国共产党在六四天安门事件中开脱等。作家颜纯欧日前在脸书上撰文说，基辛格未曾为广泛的道德议题声讨邪恶势力，同情人民的苦难发声，他对中国人民从来都没有做过一件好事，基辛格只是兢兢业业地做了大半世中共的老朋友，直至美中关系全面交恶，中共被全世界视为过街老鼠，基辛格仍然不改初衷为中共说话。基辛格将自己的一生绑在中共身上，可惜中共成了当代世界的邪恶中心，基辛格亦令自己陷于邪恶帮凶的悲惨地位，最终被自己的过往绑架，他不会有什么历史地位。一号中共金融监管总局公开22张罚单，多家银行被罚超过千万，总金额是3亿2500万，涉及中信银行、农业银行、建设银行、中国银行、民生银行、渤海银行等银行机构、理财公司及保险机构，同时被处罚的还有时任相关机构的官员。这些金融机构违法违规的原因多聚焦在贷款相关业务、内部人员管理不力、房地产相关业务等方面。被罚金额最高的是中信银行，因存在56项违法违规事实，被罚22,475,1800元。其次是建设银行，被罚收37,918,800元，中国银行被罚37,015,400元，农业银行被罚27,109,700元。 之前从2018年至今，中信银行每年都收到超过2000万元的罚单。今年以来，中共金融领域出现人事大变动，先是以银保监会原班人马组建了金融监管总局，中共中央金融委主任由中共总理李强担任，而副总理何立峰之前已经任中央金融委办主任、中央金融工委书记。近期中国经济低迷，房地产爆煲，信托资金管理机构接连出现风险，楼市和股市下跌难以收拾。10月30号至31号，中共首次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声称要全面加强中共对金融业的所谓集中统一领导和金融监管，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等。中国问题专家王克对大纪元说，中共党魁习近平为暂时化解政权危机，强调党管金融是一种倒退，加上何立峰等上任属于外行管内行，党越监管金融风险会越大。
中国多地恢复核酸健康码，封控政策倒车。中国在台湾选举前吸引几百名台湾政界人士以廉价旅行访华，日企削减中国合资企业规模，本田在华解雇900名合约工。英国希腊起争端，查尔斯国王佩戴希腊同文领带。中国各地多种传染性疫情流行，北京疾控中心近期低调承认新冠成为北京排名第二的流行病，还有多地恢复健康码政策，上海机场再次出现检测核酸的摊位。12月1号，小鹏汽车董事长何小鹏发布微博，抱怨从上海着陆回国被要求检测核酸，而且两支棉签一起测，虽然说是抽查，但是测了所有的人。他写话，之前还跟海外企业家朋友说，11月开始到国内机场不需要扫码，结果一落飞机就检测核酸了，而且是在河北三河市穿着防疫服的工作人员大伯再次出现，进入学校开展消杀工作。亦都是在1号，网民爆料说四川广东地区落架一年的绿码再次变得活跃。有广州市民表示，在今年2月中旬落线的粤康码，而家又再次可以查询是不是绿码，在验证身份之后即刻看到了实时更新的健康码状况，而且北京民众证实健康宝绿码亦都已经恢复展示。大家又联想到去年上旬出入要看健康码，行程码带星号不能够回北京，要到外地养码的荒谬政策，健康码再次变得活跃，令好多民众感到恐慌，担心政府开封控政策倒车，将社会状况搞得一塌糊涂。有微博网友评论说，熟悉的绿码又回来了，4年了，没想到这个绿码还在这里，看这三个字心马上抽搐了一下，再不想看到这个码又要开始了。虽然中国多个地区健康码系统没落架，但是它的作用降低，近期多个地区相继激活这个小程序，各地民众担心这个是重出江湖的码，经过一年修整重来。目前中国从南到北多地都在度爆发疫情，医院爆满，一些学校虽然没有停课，但是感染的学生和老师仍然多到吓人，部分班级不得不停课，防疫措施再次出现，反映出疫情的严峻程度已经超过官方的接受能力。台湾消息人士提供的文件显示，北京在1月13号的台湾关键政府选举之前，赞助了几百名台湾政界人士前往中国的低价旅行，因此台湾官员谴责这个是一场严重的选举干预。台湾总统蔡英文和其他官员警告说，中共政府可能会在选举中引导选民支持那些亲北京的候选人，因为这样可能会决定台湾和中国的关系。 台湾法律禁止竞选活动接受包括来自中国在内的外部敌对势力的资金。台湾南部检察官这个星期表示，他们正在调查包括草根政客在内的22人，这些人涉嫌违反选举法和安全法。一名调查中国活动的台湾安全官员向路透社表示，过去一个月台湾各地的安全机构调查了400多次对中国的访问，其中大多数是由台湾当地意见领袖，例如是区长和村长领导的对中国的访问。调查机构认为，这些人士的住宿、交通和餐饮都有旅行折扣，是由中共台湾工作办公室的下属单位提供补贴的。台湾陆委会表示，北京试图透过给台湾政客提供免费团体旅行的举动来影响台湾选举，这个是不言而喻的。政客自己支付机票费用，但是其他费用由北京当局提供。一位台湾安全官员说，北京的目标是对台湾行政系统至关重要的政客，他们在塑造公众舆论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当局在调查中发现，今年到目前为止已经有超过1000名区长或者是村长参加了这一类的访问，只是人口稠密的台湾中部就有300多名的区长或者是村长参加。根据报道，9月份来自首都台北一个区的20多名区长和家人一起参加了中共赞助的上海之旅，而且邻近的新北市地方政治家协会有10多名人士在这个星期亦都一起去中国旅行。最近政府的审查促使这样的访问变得低调，其中一些人分别做出安排然后聚集在中国。他们现在甚至避免在飞行过程中坐在邻近的座位上，以防止引起更多的注意。台湾检察长邢台超30号表示，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他表示，外部势力正试图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影响公民。他敦促台湾人在旅行时候不要接受中国当局提供的福利或者是指示。本田汽车公司在12月2号表示，该公司将会解雇中国一家合资企业的大约900名合约工人，原因是电动车转型冲击汽车制造业市场。本田发言人在港岛和中共国有广汽集团的合资企业的时候说，汽车产量正在减少，因此派遣合约亦都随之终止，这个是员工被解雇的原因。发言人说，这次裁员相当于这所中日合资企业员工总数的 7%。 之前企业在中国保有大约1300名员工。本田没有讲到哪个车型的产量被削减，亦都是在当日日本丰田汽车亦发布了中国一条生产线停产的消息。丰田汽车发言人在2号表示，由于销售疲软造成部分停产之后，丰田汽车已经停止中国一家合资企业部分老化生产线的生产。本田是继丰田之后的日本最大汽车制造商，在中国媒体煽动鼓吹反日情绪之下，中日关系在今年严重下滑，同时中国的经济下滑导致更多民众难以负担更多的大宗商品。日本汽车公司在中国面临强劲的阻力。路透社引述企业数据说，和去年同期相比，今年前十个月的汽车产量下降了大约1/5。同时美国和日本更加频繁的合作以及日元贬值的趋势推助了日本对美国的出口。由于美国强劲的需求，本田1月到10月在全球售出320万架汽车，同时占企业总销售量 30% 的中国市场销售额比去年同期下降了近1/5。
习近平放低姿态俾米莱发密信被当众奚落，周庭已经赴加拿大读书唔再回港，美国法案已取消香港经贸办特权，英国媒体指出功能早受质疑。近日阿根廷当选总统米莱表示唔会加入中共领衔嘅金砖国家集团， 仲公开晒出中共党魁发俾佢嘅整篇贺信。中共对呢封信避而不宣，但系冇谂到被米莱曝光响网络上。就响米莱当选未到48小时，中共党魁习近平就委托驻阿根廷大使将习近平贺信转发俾米莱，比拜登嘅贺信抢先咗一整日。上个礼拜，米莱响推特账号晒出咗呢一整页贺信，并且表示感谢。美国之音报道，长期观察阿根廷局势嘅国际战略人士埃克尔斯东熟悉西班牙文，佢对呢封信嘅评价系：习近平嘅总体口吻非常尊敬同有礼，读起嚟好似中共同阿根廷响热恋中。信嘅一开始，习近平就用咗你嚟称呼米莱。这个彬彬有礼的语调贯穿全文，信中两度提到共享利润或者红利，企图对米莱进行利益诱惑和收买。如果米莱政府愿意和中共合作的话，不会缺少赚到盆满钵满的机会。但是同一日，中共又对阿根廷新政府进行赤裸裸的威胁。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说，如果阿根廷和中国或者巴西这样的大国断绝关系，将是阿根廷外交的严重错误。埃克尔斯东分析说，从习近平在第一时间写给米莱的贺信和内容上可以看得出，中共对米莱是落了功夫的，认为放软身段降低姿态，由习近平亲自写信并在第一时间递交，误以为会收到良好的效果。但是米莱政府宣布不加入金砖集团的决议，凸显了新政府不愿意参与以中共政权为中心的集团。米莱表示，阿根廷和美国、以色列和西方的同盟关系乃重中之重。其次，我不会推动我国和极权、共产党那些对和平和民主价值观视而不见的政体和个人发展关系。中国的老百姓没有自由，这些渴望自由的人往往性命难保，你愿意和杀手做生意吗？12月3号，前香港众志副秘书长周庭在 Instagram 发文透露，他今年9月已经离开香港去加拿大读书，原本今个月要就国安案件向港警报到，经过深思熟虑，考虑到香港的形势、自身安全、生理和心理健康，决定不回去报到了，亦大概一辈子不会回去了。当日是周庭27岁生日，自从2021年6月出狱后，久未公开露面及发言的他发表长文，透露自己3个月前已经到加拿大升学。周庭说，自出狱后患上焦虑、惊恐、创伤后压力及抑郁等情绪病，并为申请到海外留学。周庭在贴文中说，7月初港警国安处告知，如果想取回护照到加拿大升学，要先同国安处翻深圳一日，并且会安排申请回乡证，完成行程后就会归还护照，只需在大学假期时回港报到。行程期间除了吃喝玩乐，亦被安排参观改革开放展览，了解内地及共产党发展，到腾讯总部了解科技发展。回港后被要求写下感谢警方安排令他了解祖国伟大发展的信件。他在9月中国发还护照，离开香港到加拿大多伦多读书。周庭忧虑，如果回到香港需要满足一些条件才可以回加拿大，或者被禁止出境。他说原本买了12月回港的机票，否认是处心积虑欺骗国安处。周庭表示，大概一辈子不会回去了，我不想再被逼做不想做的事情，亦不想再被逼到中国大陆了。这样下去，即使我人安全，身体和心灵亦会崩溃。过去因为情绪病和种种压力放低了一些兴趣，会在加拿大重拾和建立自己的节奏。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当地时间11月29号通过香港经济贸易办事处认证法案，要求拜登如果确认香港不再享有高度自治，应该取消对香港驻美国经济贸易办事处享有的特权和豁免。议案将提交众议院全体会议审议。 BBC 2号报道， 香港行政长官李家超谴责此举干涉香港事务，但是消息人士说，香港驻美国总经贸专员袁空已经过了一年还未保人，这个官职在香港公务员体系属于相当于处长的 D6 级政务官，月薪至少279,600港元，以前在特区政府高级公务员之间非常吃香。香港特区行政会议召集人兼立法会议员叶刘淑仪7月曾经表示，即使关闭海外经贸办对特区政府实际影响极少，其中驻美国经贸办处长用处不大，将人接回来还更好，回来还节省很多钱。曾任香港立法会议员已解散的民主派政党公民党前主席陈家洛就认为，香港自称国际金融中心枢纽的话，这些办事处对外去建立不同的关系、文化的软实力的推广，始终有它一定的作用和角色。不愿意透露姓名的香港立法会议员说，目前有美国法案打压下，港府甚至北京必须据理力争，毕竟被撤回和主动撤完全是两回事，变成现在不是动经贸办的最佳时机。据表示，这样一来，美国法案何时以及是否成事尚属未成定局，但香港驻外经贸办就骑虎难下。 X 账号罗翔表示，为什么美国要兴师动众，处心积虑地取消香港驻美经贸办这个小小的办事处呢？那不是一个普通的经贸办事处，取消之后意味着香港失去一切特殊待遇，独立关税地位冇立，出口和转口就废立，技术转让冇立，科技购买借鉴就冇立，港元和美元可以自由兑换冇立，港元就废立。微博账号新世界43发文话，不单止众议院，参议院亦提出了类似的另一个法案，如果亦都获得通过，拜登再签字后，香港将在180日之内关闭纽约、华盛顿三藩市的办事处。国际级辉煌的金融都市已经变成了中国辖下的一个小渔村，人家撤销香港的外交豁免权有什么奇怪？港币脱离和美元互换变成废纸的一日亦都不远了。
目前中国有854万人因为无力还款成为违约者，被当局列入黑名单，他们很多经济活动受到限制，进一步拖累因为楼市放缓和消费者信心低迷而陷入困境的经济。3号金融时报报道，根据中共法院资料，在2020年初疫情爆发初期，因为不能偿还欠款而被当局列入失信黑名单的只有570万人，目前增加到854万人，其中大部分介乎18至59岁，占中国劳动人口的 1%， 他们的欠款由按揭至生意贷款都有。报道指出，黑名单人数增加显示中国经济下滑，亦都成为经济复苏的绊脚石。在目前中国法规之下，被列入黑名单的欠款者，很多经济活动会受到限制，譬如买机票、通过手机应用程式，譬如微信支付账号购物等等，进一步拖累中国已经因为房地产市场及消费者信心不足而陷入低迷的经济。恒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王丹表示，违约者急剧增加不仅仅是周期性问题，而是结构性问题。中国出现个人债务危机是因为过去10年的借款热潮。北京智库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今年9月份的数据显示，过去10年中国家庭债务占 GDP 差不多增加一倍，达到 64%。当民众的收入受影响或者经济不景的时候，就逐渐出现还款困难的问题，最终无力还债而违约。一名在江西广告公司的张姓老板，因为拖欠银行债务而被列入黑名单。他说，因为地方政府不能够和被列入黑名单的公司合作，他在失去客源之下决定关闭公司。今年5月被法院禁止使用微信支付账号，连为他年幼的仔买食物都买不到。他曾经向法院申请解除冻结微信支付账号，只在其他方面惩罚他没有偿还欠款，但并不成功。但他面对这么多限制的时候，他怎样可以赚钱？报道说，因为希望很渺茫，很多违约者都放弃令自己财务恢复正常。
希望之星。 希望时刻在你身边，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朋友，这一小时的粤语节目时间又到了，希望大家在明天同样时间再继续收听，再会。